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王一如，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基辅计划年底前举行第二次和平峰会。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抨击匈牙利的俄中政策危及欧盟安全。
How can it be that a Hungarian government invites Russian nationals?
匈牙利政府怎么能在没有额外安全检查下邀请俄罗斯国民进入我们欧盟？
中国股市节后复盘，首日未狂飙，发改委政策低于市场预期。
一方面，中国的一些利多没那么大，美国的经济没那么坏。
三位美英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陆阳分享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一如。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瓦谢尔·博德纳尔星期三10月9号表示，乌克兰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组织第二次有关乌克兰的和平峰会，并希望俄罗斯也能出席这次峰会，但是他排除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的可能性。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超过两年半，但是双方对如何结束这场战争的立场仍然大相径庭。土耳其、中国和巴西等国都曾试图在双方之间调解促和，并推出和平倡议，但是迄今为止都毫无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制定了一项胜利计划，乌克兰政府也正在向盟友推销这项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声称，只有当乌克兰同意割让大片国土并放弃加入北约之后，和谈才有可能展开。教宗方济各计划星期五会晤泽连斯基，试图缓和双方关系。梵蒂冈星期三表示，教宗方济各将于星期五上午在梵蒂冈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泽连斯基这个星期在罗马逗留期间还将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举行会谈。路透社报道说，教宗方济各今年三月曾引起乌克兰官员的不满，当时他建议乌克兰应当有打白旗的勇气，通过谈判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泽连斯基则将教宗的言论斥为远距离的虚拟调解。王毅与日本新外相岩屋毅通电话，期待中日关系有新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三与日本新任外相岩屋毅通电话，双方都表示希望致力于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而王毅则特别警告要防止外部势力兴风作浪。中日两国一水之隔，虽然在历史上存在严重的恩怨，但日本也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过程中提供过大量的支持和帮助。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军力的扩张，中日两国在东中国海的领土主权争议愈演愈烈。日本面对一个越来越强势的中国，逐渐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关系，并大幅增加国防预算。随着中日关系每况愈下，两国争议和对抗也愈演愈烈。日本新首相石破茂上周五在日本众议院发表就职演说中，特别谈及要全面推进对华战略互惠关系，并通过日中双方的努力来建造一种具有建设性的稳定关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三以不同寻常直率的方式抨击布达佩斯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指出匈牙利做法将欧洲安全置于危险之中。路透社报道说，冯德莱恩在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把矛头对准了布达佩斯，有意拉近他与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
How can it be that a Hungarian government invites Russian nationals into our union?
冯德莱恩说，匈牙利政府怎么能在没有额外安全检查下邀请俄罗斯国民进入我们欧盟，这使得新的匈牙利签证项目不仅对匈牙利，而且对所有成员国都构成安全危险。冯德莱恩还补充说，匈牙利政府怎么能够允许中国警察在其领土内活动，这不是在捍卫欧洲的主权，这是外国干预的一个后门。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即将访华，试图重启英中关系。拉米预计将在下星期前往中国访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这也是英国工党政府寻求降低与中国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对抗，并恢复英中贸易和投资对话努力的一部分。英国工党政府官员已经做过表示，他们希望对前任保守党政府许多对华政策进行调整，并将此称为一项划时代的挑战，特别是在接纳中国有关创造就业的投资方面。但是路透社在星期三发表的一篇独家报道中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英国也不大可能会在一些关键议题上做出让步，例如让中国企业参与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人权以及恢复中共控制的官媒中国国际电台在英国播出的执照。诺贝尔评奖委员会10月9号宣布，今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戴维·贝克及人工智能企业 DeepMind 的创始人戴米斯·哈萨比斯和 DeepMind 的科学家约翰·江珀，以表彰他们在破解蛋白质结构密码方面取得的成就。三位科学家将分享11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最后，美国13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0月8号对 TikTok 提起诉讼，这些地区的司法部门指控该流行社交媒体平台伤害未成年人，并寻求对该公司施加新的经济处罚。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说，我们的指控基于本州虚假广告和不公平竞争的法律，因为 TikTok 通过其平台蓄意操控和伤害青少年。一如
感谢陆阳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志远要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中国股市节后复盘首日未狂飙，发改委政策低于市场预期。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11长假之后，中国股市星期二恢复交易，虽然开盘延续了官方自从9月24号推出救市政策以来的涨势，但是股民所期待的开盘即涨停的盛况却并未出现。10月9号周三，中国 A 股还向下回调，上证指数跌幅超过了 6%， 最后收盘也低于3300点。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现象或者是因为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一揽子刺激措施不够强力，未能够达到市场预期，导致投资者的情绪波动。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一如 A 股在节后首日开盘即强势上涨，上证综指、沪指一度上涨超过 10%，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分别大涨 12% 和 18%， 但三大股指随后如流滑梯般回落，直到午前才重返升势。最后收盘时，沪指上涨 4.59%， 收于 3489.78 点，深证成指上涨 9.17%， 创业板指则上涨 17.25%， 创下历史单日最大涨幅。不过港股一整天开低走低，不仅回吐11长假前的升幅，最后还大跌 9.41%。 A 股节后复盘的焦点之一是发改委在当天发布的一揽子刺激政策。发改委主任郑乍杰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中国经济在生产、供给和需求方面保持稳定，官方对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充满信心。 然而，这些政策并未带来市场预期的强力利好。部分投资者对此反应冷淡，认为政策缺乏新意。社交媒体上，许多投资者批评政策内容雷声大雨点小，未能提振股市信心，导致股市涨幅回落。就连十一长假前买气大振的股民，对于节后首日的行情也出现疑虑。新浪证券发出的词条，一早涨停买入的已经开始亏钱，截至晚间11点，讨论量已逾9700万次，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的第11位。对于中国股市节后首日的表现，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经济系教授黄锦荣对美国之音说，
他把很多既有正在执行着的财政支出都囊括在内，包括说有6万亿针对两重行业拨款，大部分都已经落实到位，而不是现在针对中国经济下行的问题额外推出的财政刺激。
与此同时，外部经济因素也在影响中国股市表现。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梦俊对美国之音表示，
一方面中国的一些利多没那么大，美国的经济没那么坏，所以是不是很多国际上的热钱又开始回流，这边都要是相互的对照一下这样。
刘梦俊和黄锦荣进一步指出，中国政府虽然接连祭出货币政策跟财政政策救市，但却未完全放宽对外国人的诸多限制，如经济问题、国安化、数据跨境管制等，这将令外资持续对中国市场持观望态度，影响资本流入。此外，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则指出，中国对外关系不改善，外贸困局难解。蔡明芳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它现在大概唯一的目标就是5%的经济成长率可以达到就阿弥陀佛了。很多的问题来自于中国的法令大幅的修改，导致这些厂商对于中国没有信心，如果没有办法改变的话，也就是为了要达到那个数字，然后就推出相应的刺激措施。
例如，
以上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中国股市节后复盘首日并没有狂飙，发改委的政策低于市场预期。感谢志远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接下来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宇宙采访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美国经济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的精彩内容，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二上午，长假结束后的第一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召开了发布会，由包括发改委主任在内的5名高官向海内外宣布，将推出明年新增1000亿元预算投资，并称要落实刺激经济的增量计划等等。有西方评论指出，除了新增千亿开支，其他都是老调重弹，新推的计划也令人失望。那么，这一次的发布会公布的内容有哪些看点？请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宇宙采访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美国经济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的精彩内容。
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南卡州的谢教授哈，就是说这次这个由中共的发改委唱主角的这次发布会呢，无论是从这个像是时间点呀，还有参加的人以及内容等等这些方面，您认为它有哪一些看点呢，谢教授？
是这次呢，因为你作为一个这个经济关于经济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发布会的话呢，你应该就是说有一般有这个这国务院的总理或者主管经济的部门的人来做报告就比较好，回答问题就比较好。那实际上呢，这现在是发改委的主任和带了一些副主任的其他官员作为主角在这发布会上，就是觉得这个从这个体制上呢，就或者是官方的责任方面就有点奇怪。就显然呢，是中共把这个当作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需要改革的一个方面来做，或者他们也许要跟这个经济体制做一个重大的改革的话呢，或者有重大的规划呢，他才会需要用发改委主任这样的方式呢来宣布。或者另一点呢，就是他 实际上想表明呢，就是说，他实际上表明的另外一点呢，我认为实际上是体现了，就是说中共的政府对这个经济这种控制啊，还把它作为一种就是说官方认为官方做出这种决策就可以，就是说来保证经济来增长，而不是像一般的正常来说呢，应该去分析经济的这个层面和其他的这个刺激，这种政策刺激。而呢，现在他用这个来说呢，实际上正好恰巧反映了这个经济的衰退的问题呢，非常的严重。还有一个，我觉得有一点很令人贻笑大方的呢，是这个发改委的一个副主任啊，在被问到这个郑树杰是吧？
郑山杰。
但觉得他把那个问题呢给转到那个副主任，而那个副主任呢居然在他那个也回答中呢一口一个郑主任，一口一个郑主任，就是说呢把那个中共官场这种献媚宠媚上，然后呢就是说拍马溜须的那套东西呢，就是全部展现给了全世界，让人觉得那个啼笑皆非。应该郑树杰是应该觉得他可能有一些本来有一些技术的细节他可能不清楚，再要这个副主任来回答，结果副主任说来说去呢全是我们郑主任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这个就让人感觉到这么一帮昏庸无聊昏庸的那个无德并且呢没有什么资质的这些官员在管理中国经济，真是蛮可悲的。
总而言之就是不管从内形式还是到内容都能够凸显出它的政治意涵政治主题啊，就是说用行政命令这个一命令这个股市就得涨，就大概有这样一种感觉。那么我想问李先生您怎么看呢，就是说发改委主任郑山杰他也总结说，他说呢这次的这个中国政府的一揽子增量政策呢是包括了有五个方面，比方说呢是包括加力提效这个当然形容词哈，这个实施宏观政策进一步扩大内需，还有呢是这个加大助企帮扶力度，帮助这个企业哈，那么还有呢就促进这个地产市场的止跌回稳，在努力提振资本市场。那么国际上呢是普遍的认为这些都没有什么新意令人失望，那么您怎么看呢？
确实啊，这个确实是没有什么新意，这个让我们要普通人啊来读的话呢都是假大空啊，这个跟文革那个时候的语言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呢你看啊，这举个例子啊，说这个要让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哎，这个都做了好多年了啊，也没有止跌回稳，对吧？你怎么不拿出来点确实可行的办法怎么止跌回稳？就像你刚才说的，说命令股市涨股市就涨，命令股市保持平稳就保持平稳，对吧？这个经济工作不是这个样子就能够做到的。实际上呢这也反映出来啊，本届政府啊实际上呢就是还是延续着从2018年以后的这个政府呢一直是在针对国家治理啊经济治理当中的一个一贯的这个做法，那就是什么拍脑子，拍脑袋呢就出政策，出了政策以后呢就以为会产生效果，然后呢一个一个的政策呢破产，最后呢就是这个甩锅呀推诿责任呐，然后呢就变成烂尾。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循环，所以我想呢这个不足为奇，所以现在呢令外界失望呢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呢憋了这么多大招，这个这么长的时间最后呢一直不出招，你如果要真的有好招的话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救中国的经济呢，对吧？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出的这个招又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弄出来了以后这个由郑山杰这个发改委主任带着四个这个副主任一块儿来联袂出席这个新闻发布会，阵势蛮大的，哎，最后就是这些东西哈确实非常乏力。那这时候呢也只能显露出来中国现在政府呢救经济呢应该说呢用句不客气的话叫黔驴技穷。
以上您听到的是时事大谈主持人宇宙采访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美国经济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的精彩片段。中共高调宣布新的增加政策增加了哪些看点？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与您分享的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中国出台24条促进就业文件，重点群体感到悲观。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中国青年失业率不断创高之际，中国政府出台了24条促进就业文件，作为其追求高质量发展下的社会实践路径。这份文件把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列为重点群体，以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为底线。分析人士说，这凸显了中国的就业形势非常险峻，令中共担心可能会冲击到社会稳定。下面请陆洋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别记者陈云的报道。
好的，怡如。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9月25号发布《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部署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渠道，保障平等就业权利等24条举措。中共官媒新华社说，这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政以来首次从中央层面出台的稳就业指导性重磅文件。根据说明，文件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基础，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破解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就业矛盾，以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为底线，希望能实现劳动者工作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职业安全等，增强劳动者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虽然这份文件希望能有效解决中国当前的青年高失业率问题，想要摆脱重学历轻技能的观念，加大学校与市场需求对接，但是在中国一所师范学院任教的李姓老师对美国之音坦言，中国高校功能混乱，根本无法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人力资源。李老师强调，中国失业率高并不是劳动力供给不足，而是供需失衡。2022年有北大博士报考城管，2024年甚至出现斯坦福海归博士报考安徽基层公务员，而这些工作其实只需要非重点院校的本科学历。近日看到中央出台24条促进就业文件，虽然政府很希望能解决大学毕业生毕业及失业的问题，但是在提供扩大创业就业的资源方面，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对于劳动力的质量也还有提升的空间，否则大学教育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洪敬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那这一次所谓的指引呢，其实也折射出来或透露出来说，中共中央其实担心所谓的这种就业市场严峻的问题呢，它其实会冲击整个社会的稳定。
洪敬富表示，中国青年的失业问题可以从一个更宏观的全貌去理解，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没有办法像过去世界工厂时一样快速，加上美中贸易战与科技战的对抗，以及疫情时中国的清零政策造成生产供应链中断，使得中国整个外部经济形势变得十分险峻，造成中国财政赤字恶化，国人对未来的经济前景堪忧，房地产疲软，国人消费信心不足，也使得广大的中国年轻人普遍有一种想要躺平或者润出去的想法，或是出现所谓的历史的垃圾时间的说法。但是洪敬富表示，外在环境虽然是一个最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因素，但也折射出中国内政治理上的失败。洪敬富说，
所以呢，其实我想外部环境其实是因应了整个中国内部环境的一个变化所联动的影响，归根结底其实是中国内部的一个习近平新时代的一个很大的这个治理的失能。
洪敬富认为，中共出台的24条就业指引在短期之内可能会有激励效果，未来一段时间或可看到教育部门、金融部门、财政部门或者是地方政府等出台一系列行动方案，但是如果放在中国整个内外经济结构与形势条件下来看，尤其最直接的观察点就是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如果中国越不被国际主流社会所接纳，他想光靠创造内循环的效果恐不足以支撑其所宣传的中国经济一片向好， 届时中国经济将没有乐观的理由，就业也无法乐观。一如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中国出台24条促进就业文件，重点群体感到悲观。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与您分享美国之音移民事务记者艾琳巴罗斯的报道，亚利桑那州选民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什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大选日期日益临近，亚利桑那州是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的关键战场州之一。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都知道赢得这个西南部州是他们入主白宫的关键。美国之音移民事务记者艾琳·巴罗斯前往该州采访选民，看看移民问题是如何影响了他们在这次选举中的决定。上个月底，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首次访问美墨边境，他走过亚利桑那州道格拉斯市奥巴马总统任期内修建的一段隔离墙。后来在道格拉斯的一次竞选集会上，哈里斯表示美国必须管控边境，但他也呼吁采取更好的方式合法接纳移民。
因此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移民制度，以确保其有序运作、人性化，并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
一些亚利桑那居民表示，移民问题是他们投票给前总统特朗普的原因。特朗普承诺将对非法移民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我对合法移民没有意见，完全没有。
但是德格雷奇亚表示，那些非法越境的人不属于美国，
这对我们国家非常不公平，这很危险。
亚利桑那州有超过410万登记选民，大约35%的人是注册共和党人，略高于29%的人是注册民主党人，约34%的选民属于其他类别，其中包括独立人士和不属于主要政党的选民。
因此，亚利桑那州独立选民的比例确实在增长。
金布尔是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公民联结选举委员会主席，他是一名注册的独立选民。他说，移民问题并不是每个人最关心的问题。
共和党人更有可能认为移民问题是主要问题，民主党人更有可能认为堕胎问题是主要问题，独立人士也更有可能认为堕胎问题是主要问题，但比例并不高。
亚利桑那州是唯一与墨西哥接壤的战场州，也是2023年移民抵达人数创历史新高的州。哈里斯视察边境当天，正在密歇根州竞选的特朗普再次承诺关闭边境。
我们将进行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这么做。
但是这位年轻选民表示，他希望看到的移民制度不会让家庭成员长久的分离。
看到家人分离令人心碎。
丹尼尔·古铁雷斯说，他的父亲是特朗普的支持者，而他的母亲表示会投票给哈里斯。
因此我听取了双方的观点。
对于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古铁雷斯决定投票给谁呢？
我决定投给民主党。
一些亚利桑那州居民已经确定他们11月准备投票给谁，其他人更关注的只是让更多人去投票。约瑟夫·加西亚是投票组织 CC Vota 的执行董事。
无论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都希望他们成为知情的选民。
这些选民可能会成为谁将入主白宫的决定因素。美国之音记者巴罗斯亚利桑那州报道。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移民事务记者艾琳·巴罗斯的报道，关注亚利桑那州选民所关心的首要问题。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木桃，我是王一如，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